欢迎各位收看本周三的福音真理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探讨一个特殊的概念，命定之地。说实话，我的团队真是太棒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今天刚刚临时交代他们的事，他们就已经设计出了一个精美的封面。我们即将出版一本专题小册子，还会推出音频和视频光盘，以及一个 U 盘版，都是关于这个命定之地的内容。这些内容是我的系列课程跟以利亚学功课中的一部分，这将涵盖以利亚的一生。以利亚是旧约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。如果你对以利亚不太熟悉，他是圣经中记载的两位未经历死亡的人之一。他直接被接升天，在马太福音第17章中，以利亚与耶稣对话，向他解释了关于他的受难，以及他即将在耶路撒冷面临的死亡。不得不说，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所以这整个教导都很有价值。但我现在只讲解你的那里这个主题，这段内容出自列王记上第17章。如果你错过了周一的节目，以及本周二的相关节目，我真诚建议你去获取相关资料。你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，观看之前的经文内容。我是说，我过去两天所讲授的内容，因为我讲的内容确实至关重要，我实在不想略过这些内容，因为这些背景能让我接下来的内容更有意义，所以我真心希望您能听一听那些内容。简单概括一下，以利亚刚刚直接走到以色列王亚哈面前，亚哈和他的妻子耶洗别一直在残杀所有传扬上帝的人，以色列的上帝，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上帝，并创建了以色列这个国家。凡是宣称耶和华是神的人，他们都会杀掉，他们大肆杀害无辜。以利亚却直接走向那个人，他扬言要杀害所有信奉耶和华的人。他径直走到亚哈面前说，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如此说。哇，他说的这句话正好触到了亚哈的痛处，因为亚哈憎恨耶和华，还推行了巴利崇拜。可以利亚却大胆宣称耶和华才是以色列的神。如今有人声称美国从未是个基督教国家，还有类似的说法。我承认，当今美国确实存在许多不敬虔的现象，而且美国在很多行为上并没有真正按基督教国家的样式运作，但我可以肯定地说，美国建国之初就是个基督教国家，它的建立完全基于圣经的原则，建国先贤们都是虔诚的信徒。我知道现在有人会说，别说这种话，会得罪人的。我敢说，肯定让亚哈王感到被冒犯了。以利亚直接上前宣告，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这完全违背了亚哈的主张，但以利亚还是这么做了。我们需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，我们需要用爱心说实话，但我们必须说真话，要让人们明白，这些欺骗和谎言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约翰福音8章44节说，撒旦是所有谎言的始作俑者，这些谎言都在欺骗人们，说什么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性别，比如说我是个被困在女人身体里的男人，或者我是个被困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，这完全是谎言。从科学角度来说，这是错误的。圣经更是明确否定这一点。有人声称这是爱情，不管是男男还是女女之间，因此同性之间也可以发生亲密关系，这也是错误的。我们必须大胆地指出这些谬误，然而很多人却不敢站出来说。我可以肯定，圣经中提到那些关于火从天降，所有巴利的先知被杀，全国上下归向耶和华，称颂他的名，他才是真神，他确实是独一的真神。这段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18章。要不是以利亚有这个胆量去直面那些残杀异己的人，毫不畏惧地站出来宣讲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不过呢，我也可以把这些再重复一遍。昨天节目最后我说到，以利亚拿冒着生命危险去传讲神的话语。接着列王记上17章又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经文继续讲述上帝指示他去何处藏身，上帝还会以神迹般的方式供应他。 但我昨天节目结尾强调的是，他并未立即得到第二个关于自身安全的指示，以及上帝如何在干旱中眷顾他的承诺。他必须先传达第一个信息，才能获得第二个指示。这真是令人深思啊！我见过太多人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，却因为顾虑重重而不敢行动。他们担心说出真相会有什么后果，如果我真这么做了会怎么样，如果我着手创办我认为上帝赋予我的事业或者其他冒险会发生什么。他们明白上帝在引导他们做某事，但他们随后又想到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，就被这些阻碍了行动，没去做上帝指引的事。我真是无法形容我有多厌恶这种行为，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，和很多人一样。谁都不愿意遇到糟心的事，但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几十年前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上帝才是主宰，而我不是。只要我确信是上帝的旨意，我必定会去做，不管后果如何，我都在所不惜。也许有人会觉得你说的轻松，但你根本不懂。你知道吗？1968年主第一次呼召我时，他最初对我说的一件事就是，在他彻底改变我的生命后不到一个月，他让我退学。那个时候，我有学生免征特权，只要在校就能免服兵役，这样我就能躲过征兵。那时正值越战最激烈的时候，我还能拿到政府的学生补贴，如果继续上学，这笔补贴就泡汤了，随大溜就能得到别人的认同。但我一旦偏离这条路，我是说几乎所有人都觉得，全世界只有两三个人不认为我疯了。然而当我确信是上帝指引我退学时，我下定决心要这么做，这个决定可能会要了我的命。果不其然，我被征兵入伍了，我真的去了越南战场，我身处战火纷飞之中，我亲眼目睹尸体堆积如山，十具十二具尸体装在裹尸袋里，就堆在我碉堡外面。总之，这样的经历说不完。但是当你说这种话的时候，随口说说会遵从上帝的旨意是容易的，那已经是57年前的事了。你猜怎么着？我当即付诸行动，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行动，主指引我去往不同的地方。你知道，是他呼召我投身传教事业，于是我开始了这份使命。当时谁都觉得不可能，一个内向的人当牧师，可我偏偏就这么开始了。克服恐惧确实花了我不少时间，特别是对人群的恐惧，但我仍坚持这条道路。即便我开始传教后，我认为至少有6到10年生存下去都不容易。当我们终于有了些起色，那时我在德州的柴尔德里斯小镇，我们的教会有50-60人参加礼拜。6年来，我们终于不为温饱发愁了。上帝指引我放下一切，前往科罗拉多州的普里切特，那里镇上只有144人，教会更是仅有10人，那间小教堂连个厕所都没有，条件太差了。我放弃了刚刚露出的一线生机，转而去了一个地方，那是个你只能横着离开的地方，指死亡。这根本不是什么跳板，这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希望。但你知道吗？我深知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。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起色，可主却要我做一件事，就是无条件地追随他。于是我们去了，心想这辈子怕是要留在这儿了，不管怎样我还能说很多事呢。没想到这恰恰是上帝让我们成长的一种方式，而这就是顺服的力量。我想说的是，就像以利亚的例子一样，我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当上帝指示你做某件事时，他的智慧远胜于你，你不能就这么干坐着，想着如果我听从上帝会有什么后果。撒旦会诱使你只看到最坏的结果。如果你执意要排除所有失败的可能，确保万无一失后才去顺服上帝，你就永远无法顺服神。 我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，只要神指示我做什么，我就会去做，我不再依靠自己的理解。57年来，我不断验证神的智慧远胜于我。我一直在顺服神，神会让你有好的见证，他会让你胸有成竹。疫情期间，有个男子来找我，他是名男护士，当局要求必须接种新冠疫苗。我要说明的是，我并不是来争论疫苗的，你该不该接种的问题，那是另一回事。但我跟他说，上帝指示我不要接种疫苗，如果我不接种疫苗，他们就会解雇我。然后他开始讲述这会带来什么影响，他根本找不到其他工作，他怎么维持生计，他的家人会怎么样。他就这样向我倾诉了这些担忧。他说，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我想了想说，你说上帝让你别打疫苗的时候，你后面这些想法就有问题了。既然上帝说了不打，那就别打呗。结果他马上又开始犹豫了，他说，要是不打的话，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我就说，上帝都发话了，还管什么后果啊？别打就是了。我觉得这再简单不过了，看来你得找个人帮你想明白这事儿。如果你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，或者该做什么，最糟糕的就是犹豫不决，开始对此产生疑问，主啊，如果我听你的话，可能会有后果，那样的事可能会发生，那不是你该操心的，你只管听从上帝的指引。还有个男人来找我，他和妻子一起在当地沃尔玛上班，沃尔玛开始允许跨性别者使用女厕所，于是每当他妻子上班时要上厕所，他就会守在门口，不让任何生理是男性的，不管他是不是穿了连裤袜和高跟鞋，他坚决不让别人进洗手间，只要他老婆在里面。没错，就因为这个，沃尔玛威胁要炒他鱿鱼，所以他来找我商量我该怎么办。我说，这样吧，你觉得上帝会希望你怎么做？他说，我敢肯定上帝要保护我老婆，我绝不会让什么变态趁我老婆在里面的时候进去。我就说，那好吧，那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，照上帝的指示去做就是了。你猜他怎么着？结果他丢了工作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你瞧，他这么做不对。不，恰恰相反，他做得对。具体细节我不是很清楚，不过我前不久问过一个人，这事可能发生在1年或2年前吧。前不久我向人打听了他的近况，他们说，哎呀，他升职了，他现在工作很不错，上帝看顾了他，上帝也会看顾你的，可能不如你想象的那样，但你也无需刻意去琢磨。说起来，我当年被征兵送到了越南，我不是说这种做法就是对的，但在新兵训练时，他们对我们很苛刻，他们对我们做了许多毫无必要的事，那简直太过分了，就是为了打击我们的心气，让我们乖乖就范。有个周末休假时，我碰到了一个教官，说实在的，他简直冷血无情，非常不敬钱的。突然有一刻，他放松了警惕，开始像平常人一样和我聊天。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说，这完全没必要，你们的所作所为。他说，你们可能不认同，但他还是坚持说，你们都是一群娘娘腔，你们都是妈宝男，我们会把你们送去越南，那里的人会想要你们的命，如果我们不把你们的意志磨碎，让你们变成听令行事的机器，要是你们中有人，你们懂的，要是长官一声令下，全体立即行动，而你们有上百号人，然后所有人都会说，我觉得这么做不太对，他们就会开始争论，他们说，你们就会全部被杀。还没等长官解释清楚，因为长官掌握着你们不知道的情报，敌人来了，他说，我们必须训练你们立即服从命令，而不是原地犹豫，你们是政府的财产，是士兵，你们不该擅自思考和行动。总之，这就是他的理由，他们想要磨掉我们的个性，我们只需听命行事。当然你可能不赞同，说实话我也不完全赞同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你想啊，要让军队正常运转，不可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各行其事，必须让所有人步调一致，服从命令行动。同样，要成就上帝的事工，但愿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向上帝举白旗，说声我投降。 你比我聪明多了，您是上帝，而我不是。如果您指示我做什么，如果您向我启示真理，我必定身体力行，我一定会付诸行动，我必定遵从您的旨意，无论后果如何，我都在所不惜。回顾我的人生历程，我可以举出无数次、许多次，上帝引导我做的事，看似会带来灭顶之灾。我记得他曾指示我无偿分享所有资料。我说，我不想让任何人因为钱的问题而无法接触到上帝的话语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最开始的15-20年里，我一直坚持这么做。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很拮据。每一个来管理我施工的人都会对我说，你要把资料卖出去，就能解决经济问题了。甚至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女士，她是教会里的领袖，她来到我面前说预言，主如此说，别再白送资料了，卖出去。她当场就把我骂了一顿。我一直很敬重她，但你知道吗，尽我所能，上帝指引我要无偿奉献。我现在的做法是，我会建议人们自愿捐款，但我也会说，无论你捐多少，即便不捐，我们会给你寄过去的。有超过一半联系我们的人一分钱都不捐，我们还是照样寄产品给他们。反正呢，我就是这么干的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挺傻的，对吧？但这就跟发放免费试用品是一个道理。人们都喜欢免费的东西，他们就会越来越想要。在这些人里，有50%的人联系我们，但他们从来没捐过任何东西，照样拿到了我们的资料。你猜怎么着，在接下来1-2年里，那些从不捐款的一半人中，有超过一半的人最终都会成为我们事工的支持者。这就是说，总共只有约1/4的人或更少从未做过任何奉献。我们不仅维持了事工运作，而且收入还在增加，反响也比大多数收费的事工更好。说实话，有位基督教会的重要领袖，我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了，但他对我免费提供资料的做法有意见。我就对他说，我们每次平均收益是这个数，我们每次平均能收到这么多钱。他们惊得下巴差点掉到桌子上，他们震惊地说，什么？你猜怎么着？之后他们也开始免费送东西了，他们卖东西赚的钱还没我免费送出去的多。我想说的是，从常理来看，按我的想法，这简直就像是，这怎么可能成功啊？我遇到过很多人反对我，甚至有人预言我会失败，但我始终坚持做上帝指引我去做的事。说实在的，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明智的决定之一。但当时的我其实并没有那么聪明，我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，也没把它当作一种策略，我没想过这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收入。我只是凭着一腔热忱，单纯的顺服上帝，不知道是否会成功，也不知道是否有人会对我的想法感兴趣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免费发放了上亿本书籍，多到数不清了，还有 CD、DVD、 磁带等各种资料。这还不算上我们网站上的内容呢，我们网站每月有上百万次免费下载，我们网站上提供超过20万小时的免费资料，我们确实也有一些标价不菲的付费内容，但同时也有超过20万个免费的资源。这种做法听起来完全不合常理，但它确实有效。人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许多人因此深受启发，也开始免费分享自己的资料，而这确实有效。这种方法连对传道人都管用，施比受更有福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这些道理我都是从以利亚身上学到的。他只是单纯的顺服上帝，他按照上帝的指示行事，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平安度过，也不知道如何维持生计。上帝关于供应的应许和保护的承诺，直到他遵从第一个指令后才降临。上帝为什么要一次性给你10件事，让你负责？如果你连第一件都没有遵从，又怎么为10件事负责呢？上帝深爱你，不会这样为难你，因为一旦上帝开始向你启示，你就要为此负责，所以他会一步一步慢慢地指引你， 他会一点一点引导你，让你做他想要你做的事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你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他太爱你了。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好处，他不希望你完全掌握整个计划，然后自以为胸有成竹。所以你会说，上帝啊，谢谢你告诉我，接下来我自己能行。然后你余生就只凭自己的想法过日子。不，他会一点一点地向你揭示，让你与他保持联系，与他亲近，倾听他的指引。因为你看不到全局，你知道他呢，他给我指明了他想让我达到的目标，但没告诉我该怎么实现。所以我要保持和主的亲密关系，倾听他的指引，然后照他说的去做。我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来，我还没完全抵达，上帝给我的蓝图还没完全实现，但已经实现的，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独自能做到的范围。我深深体会到，听从上帝的指引，远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得多。所以，我现在就是和主保持亲密关系，尽最大努力遵从他的旨意，做他告诉我去做的事，得到了超自然的结果。我希望你们能像以利亚一样单单顺服上帝。我确信此时此刻上帝正在向人们传达信息，这不仅仅是一个适用于任何人的普遍教导。我知道有些人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指示，却因为恐惧而裹足不前，害怕可能带来的未知结果。今天主借我之口向你传话，他想告诉你，你只需听从上帝的指引，尽你所能，结果交给上帝。你要按照上帝的指示行事，这是上帝通过我传给你的信息。如果你愿意照做，你可能会一时感到害怕，可能会有些不好的后果，但我保证，长远来看，顺从上帝总会让你受益，而不是固执己见。你心里其实都明白，可你却总在想着所有可能的坏处，照上帝的话去做带来的，这不该是你操心的。你只需听从上帝的指引，照他说的做，就像玛利亚在迦拿婚宴上说的那样，他吩咐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耶稣让他们把缸里倒满水，再端去给宴会主人。要知道，那可能会让他们因为送上水、冒充酒而惹上麻烦，但他们只是照耶稣的话做了，结果主将水变为美酒，事情最终对他们大有益处。遵从上帝的旨意必将获益良多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勇敢去做吧。